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那我素琴呢，每一天上班的时候呢，一定会看听众朋友你发给我们的电邮还有短信。当然了，我们平时也会在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接听你的电话，但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打电话的时间就是比较仓促啊，或者是打进来没有办法帮你安排上线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的。所以每一封电邮我都会看，而且呢我们也会亲自回应你的。那最近呢，我看到一封弟兄姊妹的电邮，他说空中辅导这个节目5天的节目我都会收听，有的时候听了对自己有帮助的话，不单单是听一次，还会重复的再听。看到这样的电邮呢，素琴真的是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来亲近神，来正确的认识圣经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活呢能够和谐，无论是跟家人也好，或者是跟周围的人也好，能够有一个和谐的生活，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讲到被神使用的生命呢，我们要向我们的救主，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位正直的神。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也要行事为人都要正直。正直是什么呢？正直的人是按着公平正义行事，对人不会存偏见，以事论事。一个正直的人不会讨好有权势的人。有些人呢，看到对方有权力啊，又有势力的话，就会想尽办法讨好别人。但是正直的人呢，不会讨好有权势的人，也不会轻视弱者。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小看那些弱势群体，他们也是神所爱的。一个正直的人会尊重别人，不单单是肯定别人的贡献，在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指出别人的错误。所以正直的人做事呢，不存个人的野心，只求扪心无愧，在神面前忠心，这就是一个正直的人有的特性。那圣经也教导我们，神喜悦正直的人，祝福正直的人。圣经里面强调，做领袖的人要正直，以身作则。今天这个社会流行把专业跟道德分开，只要这个人在工作上表现出色的话，个人生活一团糟也不要紧，这是社会给我们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让我们能够有神他赐给我们的正直。最后我也送给大家一些经文吧，在诗篇101篇第四节那里说，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求神祝福他的话语，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打电话的时间呢，就是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现在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
欢迎收听
献心合一电话连线。
山东的冯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啊。
啊，你好冯姊妹。
啊，是我能够有这个机会然后听一下师母的那个意见。
嗯，你今天有什么事儿呢？
我也不记得，反正几天刚刚几天时间我发过来一个信息，然后我也不知道师母看到没有。
哦，你说发过电邮吗？
不是电邮，是短信。
哦哦，发过短信。好，不要紧啊，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的这种热线电话互动的时候你就说说看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关于我外甥家里，因为我外甥跟我姐姐是贫困家庭。不是国家这几年就是对贫困家庭这个房屋有改造的帮助帮扶支援这一块。
哦，是。
然后我姐姐跟我外甥的户口是在我们家里，可是他的房子是我姐夫那边的。那其实根据国家的政策，贫困残疾人如果没有房子的话，国家也会管的。
是。
我们的要求其实也不多，只是想把我姐夫留下的房子就是给让村子里面的这个扶贫干部去那个反映情况，然后就帮助来解决这个家里面建设的需求。就是他家里面就是我姐夫离世是因为就是家庭经济也是困难，因为我姐姐就是二三十年的精神病。是我姐姐是因为未婚就精神病，然后找到我姐夫了。所以你看那个一个精神病，那跟我找到一个对象的话，肯定这个家里面的各个方面经济条件还有这个人都不是那么健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姐夫盖房子，他家里面的房子是土屋了，以前没有办法才盖大房子。才盖大房子，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去盖大房子，他经济实力又不行，就是你看他家里就是我姐姐的婆家也没有婆婆也没有公公，然后都是靠我姐夫自己一个人扛起来。他盖房子他承担不起啊。那然后就整天他又不会表，就是人际关系也不怎么好啊。人际关系他那个人内向，人际关系又不好，可是他很过日子。很过日子。所以才他过日子就是省吃俭用的才把钱攒下来盖房子。其实他这个房子是全部的话承担不了。人际关系又差，然后他又那么过日子，反正家庭经济又那么压力又那么大。所以他心里面就是整天就是喝一些闷酒啊，这样子喝了酒又没有人照顾。反正就得病就过世了。他我讲的话是我姐夫反正他得病也不是癌症，就是就是很普通的肝炎。他过日子过到一种程度，就是连那个新农就是医保的钱都不舍得交。就这样子。对，都不舍得交医保。所以他没来得及治疗就过世了。房子盖了一多半也没盖完就过世了。他就是我姐夫村子里面的这些村子里面的村官他们都了解他的家庭。都了解。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去找他那个书记。当然不是我自己，还有别人。他书记也说不管。书记说就是当时找的是就是只安自来水。只安装自来水给孩子，只安自来水他也不管。还没提房子的事，那房子又没盖完。就是院墙都没有。一个孩子从12岁，其实他不到12岁那个时候就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里居住。他因为我母亲脾气不好，跟这个孩子相处不来。他这个孩子就赌气自己回家了。以前他那么小，他在我们家待过，因为我母亲 哎，脾气很不好。反正你看我的家庭，我自己觉得我母亲这个人，各个方面都对孩子成长都非常的
是
不健康。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的姐姐的这个处境呢，其实是应该是在国家扶贫可以帮助的对象、对象当中，
对
不对？
扶贫范围之内，
对，
市里面也是。
所以呢，我是这样建议你的，那你看到这些东西你最清楚。你呢，如果是只是去找书记讲的话，我相信可能讲的不如你把它写下来更有力。所以把整个的过程，你看到的姐姐的处境，他们家的贫穷，再加上姐夫靠他一个人房子盖的一半，现在已经离世了，孩子呢现在正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很需要国家能够关注，他们是关注的对象，把整个的过程能够用白纸黑字就是写下来，然后呢拿那封信去找这个政府单位的人，扶贫单位的这个负责人，跟他们去讨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过你现在就这样去找书记。因为你刚才告诉我说你讲连这个房子都没讲出来，他只是告诉说只帮你们装那个自来水，对不对？
对
对呀、所以我是鼓励你啊，因为有的时候当你去跟对方去讲的时候呢，可能在表达上面对方如果没有耐心去听的话，他就会停止你继续的发表你的看法，他就会告诉你说啊，我们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真正的要想让政府单位或者是扶贫单位能够关注你的姐姐的家庭的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白纸黑字的把它用一封信的这样的方式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拿着那封信递交上去。可能你交一次也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呢我是鼓励你信写好了把它复印几份，然后呢就拿着这个信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
是父母，那我担心一些事啊，我不知道我担心是不是多余的。
我刚才讲的你先听到我给你的建议了没有？
我写过信给他们。
你写过信，你有寄给他们还是直接的拿着去找他们？
如果他是短信，那个领导，
你不要用短信、
那个、号码。
喂，姐妹啊，冯姊妹啊，你不要用短信的方式给他们信息啊。我刚才讲的是正式的写一封信，把那封信放在信封里面，亲自交给他们。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杜师母，那个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市里会解决，会管到底，他也是真的会管到底。我担心的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书记会撤职，这样。
你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有一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先不要担心，我们就
那是不是我一方面是想解决这个需求问题，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村子的书记会撤职，这个很矛盾。
所以刚才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你的写的那封信呢，你自己留一份儿，那一份呢，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他撤职了，会换另外的人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把这封信继续的递上去，继续的去把你们的诉求告诉对方。千万不要以为你讲一次对方就一定会做，有些事情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的事情对你来讲，姐姐的房子很重要，但是对一个负责扶贫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单位的人来说的话，他要关注的事情是很多，你明白吗？
对。
所以不要只把焦点放在你自己的身上。那我要提醒你，不要常常忧虑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先做好今天我可以做的事情，你就把它做好，把信写好，留一分下一次可以用的，那一次两次去敲门去申请，有一天一定会申请到的，明白吗？
好啊。
那做任何事情，冯姊妹啊，我知道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积极的去面对，乐观的去面对，而且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成熟的话，你会想到对方的处境，不是只想你自己。这个心态呢，其实跟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是有很重要。你刚才说你的姐夫不善于表达，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不好。如果想人际关系好的话，我们要多为对方着想。我刚才点你一下，就是希望你能够看到的是，书记他要处理的整个村子的事情，不是只有你们一家，对不对？
不是，那个是，朱师母，我想说的是，那个书记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他也知道我姐家的情况，我是多次跟他们反映了，市里面过来落实的时候都拍了录像，都是拍了录像，用口供的方式，就是用手机传过去，然后这样说的，
对对，
他们也非常的清楚，因为市里面派市里面的领导到我们家里来，根据我的口述，说我姐家的困难如何如何，像有什么需求，自来水、厕所，还有那个房子的建设，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他私下里跟我说，你不要说这些事了，
姐妹呀，
你再说这些事，那个医保就没有了，这样。
好，那姐妹呀，既然他们都来观摩了，也拍了片，也都知道你们的情况的时候，现在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问你，你现在能做的是什么？
我担心市里面就是……
你看，又担又来了。
我一方面我想解决
冯姊妹啊，
我姐家的房子，
冯姊妹
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又担心，
冯姊妹啊，
市里面。
冯姊妹，我就是再跟你讲最后一次，希望你能够听得清楚哈。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所以呢，我最后讲一次，你一定要好好听清楚，该做的都做了，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坚持的是不放弃，不放弃。为什么呢？我刚才也帮你看到问题，就是说他要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会慢慢轮到你家。另外一个呢，你今天该做的都做了，如果对方还没有去处理你的个案的话，那你想怎么样？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觉得你应该先来到神面前，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让神在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你不是用人的方法了，你人的方法该做的都做了，所以现在你的心态就是好好的依靠神，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忧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那我想我们也为你所提到的姐姐的房子的问题祷告，求圣灵在当中工作，好不好？
好，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河南的黄弟兄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黄弟兄。
来电话，我首先第一为师母反馈一下，这个我不是以前20年前听分台嘛，这个现在也说。
是是，
我这几年又在手机上听着空中辅导。
你说20年前开始听我们电台，那最近这两年呢，是在微信里面，在手机里面开始听广播、听空中辅导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
对，
好。
对，真上帝恩典，这些节目特别的受益。
感谢神呐、啊，感谢神。
最近不是这个我在。现在我们在这个青岛这边，孩子不是上这个基督教学校，我在家的时间，我们都给他们说，不要听这个空中辅导，听电台，还有这个花野马呢。真是说开始，刚开始的时间可能说有的怀着听怀着不听不知道。最近我发现我有人反馈， 好多人都在听。
对呀、啊，听我们良友电台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很多。
对对，我们老家也是现在的主力学的老师们呢，大部分都在收听这个，很受益，很受益的。
是。
还有我的学生，我的女儿不是在这个郑州上大学，我跟你说，跟你们的团体的这个都说一下，都让听。那是不是有个孩子也给你打电话？他也听，好多都在听。我们在这边，去年来这边，我给小组的人说，开始都不，好像是不在意。现在真是他们看到我也不是那坏人，说的他们也不愿意听了，这是上帝的恩典。嗯，
你说
谁是受益？
你说你的孩子在郑州上大学吗？
大孩子嘛，大女儿在郑州上大学。
哦
哦，小的不是男孩，在这上六年级了。
哦，小儿子就是跟在你们身边。
对对对，是，我们两个都在这里。
你们两个现在都在青岛吗？
啊，都是。
哦，
一家都在这里，女儿也在这里，不是大学也今年没开学，都在这里。
哦，女儿现在也在青岛。
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嗯，感谢神呢，一家人都在一起。女儿她大学还没毕业吗？
没有，今年是大学二年级吧。
哦，大学二年级，很好啊，儿子。
今天主要给你。
嗯。
是吗？我今天主要给你说啥？那不是孩子，你爱老听苦中辅导吧？我真是说那个我们孩子，基本上我们没有说这个上着这个方法去管教过。基本上没有打过，最近这边发现这个孩子有点骄傲，在学校老师也看出来了。那天是这个他说话什么都带出来，那种骄傲，那种傲慢，那种特殊。是一个大一点的学生说他弟弟了什么的，他听着不乐意了，他踹了我的这个孩子两脚。这个老师发现了，说不行。在咱学校打架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呢就把我们两个家长都叫去了，叫去老师都说这个用咱是教育神不叫教育，你看这种思想，老师发现老师说的意思是有这种骄傲的思想是不对的啊，他打人他都不说了，说咱这他发现里边的东西啊，咱要真是第一是祷告上帝，一是我们学校老师还有家长配合，把他这里一点东西，反正是这个，不能叫他一直填下去。那说他说，反正得给他一个，给他知道，说那个孩子回去，他爸爸妈妈要仗着，那你这个孩子本来说是个受害者，但是他留的东西是真是不好。你要是现在在咱自己学校自己圈里，那都无所谓。要是以后到社会上去了，他那种骄傲傲慢的态度，跟谁说谁都不愿意听，是吧？人家或者说，都不容易跟人相处。
是。
我说都没办法了，我说咋办呢？是么子？是打吧？真是说从小我们都没有打过孩子。
那
孩子也很听话，很听话。
那弟兄们，
最近的一年有点
骄傲。好的。那黄弟兄啊。你的儿子呢？你说他现在是读小学六年级吗？
对。
好，那刚才我听的不是很清楚，你说孩子在学校有一点骄傲，那个骄傲是怎么样让老师发现他骄傲？能够具体的讲一讲吗？
他们说话的态度，反正有一种我也说不清楚，那种傲慢的。看不起别的同学呀，他不是学习他比较优秀一些，老师讲什么东西他都能，老师还让他帮助带别的同学，给其他同学讲课的是帮助去讲这个作业的时间，也有一种那种啊，就这么简单你都不会，这是我理解的。
是明白了。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明白，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你的儿子在学校的学习是不错的，所以老师呢就很看重你的儿子，就能够让他去帮一帮那些其他的孩子，但是发现你的儿子呢 跟其他的孩子互动的时候很骄傲，比如说别的孩子不会的时候，他就会说连这么简单的你都不会，所以被老师被老师知道了，对不对？
对。
嗯，那老师，我觉得老师很就是把你们夫妻就叫到学校跟你们反映这件事情，对吗？
对，是。
那黄弟兄，你有没有问过老师？你说如果你发现孩子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先去关心一下你的儿子，提醒一下你的儿子？他老师有没有做到呢？
做到了，老师说了，老师说几位老师跟他说了，孩子也承认了，孩子也说，是有骄傲说话什么的方面我需要改正，孩子也知道。
那我觉得如果老师提醒过孩子，孩子也承认了，孩子也知道自己在这一方面可能骄傲，就是说可能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说出来的话，我觉得也不需要太紧张，反而是父母亲能够鼓励孩子，告诉他就是能够用一个同理心去关心那些不会的孩子，因为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你就可以提醒他说，你今天能够在学习上面，就是有这么好的成绩，也是神给你的恩典，所以不要骄傲。然后呢，你也鼓励他，就是说关心那些有需要的那些同学。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也不是，我觉得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只是我觉得可能你儿子去的那个学校是基督教的学校吗？
对，是。
哦，所以我立刻想到的就是老师很关注学生们的品格教育啊，对吧？
对，是，
很好。那如果是那个学校是基督教的学校，而老师们也都是基督徒，更关注学生的品格教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感恩的事情。在成长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都需要更多的提醒啊，更多的鼓励。所以为你的孩子有这样的老师感恩。另外呢，我觉得你们也就是为这些老师们祷告吧，就是不单单是看到问题，更能够引导孩子来到神面前，学会谦卑的功课是很重要的。
对，是。
所以黄弟兄，我觉得你也不用太担心。我觉得教育孩子呢，是老师跟父母要一起配合去教育孩子的，所以我觉得很好。
对，是。
很好啊。
上帝恩典，是老师发现了，老师就让我请假去学校。上帝恩典。
对。
别的没什么。
那你就感恩吧，为孩子祷告，也让神看顾这个孩子，能够在主的爱里面继续的成长，好吗？
谢谢，好，谢谢师母。
不客气，也为你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感谢神，希望神能够使用这个学校的老师们，把这些孩子都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为这件事情也祷告，谢谢你的电话哈。
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基督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生命指引他的脚步。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世界以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世界以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江西的郭姊妹你好吗？
哦，你好，这是母
啊。你好啊，你好。
哦，我今天是上一次我的母亲她打电话来问我关于神学院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也想问一下周师母，就是关于我现在，就是我是98年出生的，然后现在是在大学还有一年就毕业了，然后呢我自己是想在毕业之后直接去读神学院，但是目前我不知道哪一些神学院相对而言就更适合去学习吧。
目前读大学3年级啊？
对，3年级，然后还有一年，
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对不对？
对，是的。
所以你是希望你毕业以后再去读神学吗？
对呀、啊，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全天专心的读神学了嘛。
这个想法非常的正确啊、我们说至少这个大学本科念完了再继续的接受装备是很重要的。那我也想问问你啊，你有这样的读神学的心愿是非常非常欣赏你，你是为什么想读神学呢？
因为从小就是想，就是之前看过很多宣教士，然后我想要像他们那样去为神去奔波的那一种，然后就想让、就是感觉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见福音，而且现在按照我自己的这样的状况，我想一下别人传福音，可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去传，就是会让别人更好的去接受，并且让他更明白福音。所以我就是想要去学习之后向更多人传。
哎呀，非常欣赏你呀、啊！是你小的时候开始就信主对不对？
对的，因为我爸妈是基督，我是基督化的家庭。
然后看到很多宣教士传福音，所以你就受感动。那这个是小的时候开始有的，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个想法。
对，是的。
哎呀，很难得，非常难得。因为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有的人是一时的冲动，有的人就是说没有其他的出路的时候才去想读神学，那这些呢都不是正确的选择。那我现在听你这么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从小你信主，看到很多宣教士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很受感动，自己也想就是自己也想去传福音，但是现在就是说不知道怎么传，先接受装备，对不对？
对，是的。
很好，非常好。你自己有没有想过等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国内读呢，还是在国外读呢，还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去国外，因为目前国内的形势也不是太，就是那种支持我们。然后的话，国外相对而言，它就是因为福音是从国外，就是从以色列，然后再到国外的嘛。然后国外就相对而言，他们那边的信仰根基会比我们这边更深一点。然后，也有很多很多就是优秀的老师吧。
好，那国外这个外面的世界很大，你有没有想过哪一个国家的是哪一个神学院？在这一方面你有资料吗？
我目前没有诶，就只是听到了一个弟兄，就是在教会当中有一个长辈弟兄，然后他跟我提到了台湾的一个神学院，但是我那边也没有去了解，只是暂时知道这一个，就是台湾好像在台北吧。
哦，台湾呐、啊。
嗯。
嗯嗯嗯，那如果你讲到就是说东南亚。就是用我们中国语文的这样的一个神学院的话，台湾可以考虑，香港也可以考虑，香港也有很多很好的神学院，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考虑的情况。再进一步，你的语文就是英文好的话，就是外语好的话，你也可以考虑到美国啊、英国啊、加拿大也有很多好的神学院，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去思考的这个方向。嗯，我觉得你可以上网去找一找，比如说香港有哪一些神学院，台湾有哪些神学院啊，每一个神学院呢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特点。比如说有一些神学院在一些国外的神学院，它是很注重宣教的，那个神学院里面的宣教是最优秀最棒的，那有些人想做宣教的话可能就会到那里读。所以我觉得郭姊妹啊，你因为还有一年的时间这个大学毕业，所以你可以在网上去找找看，那你找一些资料自己多看，那个神学院的背景，现在的师资，还有跟你想追求的方向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的话再进一步的去认识，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再来电话跟我们讨论。我上一次跟你妈妈建议，我就是说一定要把大学读完，那在这个阶段里面你也可以在网上先学习一些神学的课程。你知道我们良友电台有圣经学院吗？
嗯，知道
啊、哦，知道哈。我上一次给你妈妈的建议就是说，不是让你报名来读，而是我们有一些课程呢是不需要报名，启航课程呢就是先听的，这样的话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负担吧。如果你报名考试参加的话，那个压力可能大一点，但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启航课程呢是不需要。就是考试，就是你可以先去听一听，所以在你去国外读神学之前能够先听一下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再用一点时间在网上去找一下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你去衡量去看，再加上祷告，这是很重要的，让神带领你，让神看带领你能够到一个就是你想去的神学院接受装备，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吧。
嗯，就是先目前我就开始就是简单的装备，然后就是其实我是想就是小的时候是想要去宣教，但是后面现在我长大了，就是在大学学的专业可能就是因为我学的专业是音乐学，可能这之后会朝着音乐事工。这一方面
是
有可能，这里的话就是可能会有跟小时候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是，音乐事工也是很重要的，在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其中有一个课程也是关于这一方面，所以
对
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跟你从小的负担。跟你现在的大学的这个主修科，跟你将来服侍的方向都有连贯性的，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你可以去在网上去看一看哪一些神学院在音乐方面，在这个圣乐啊、教会音乐这一方面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了。
嗯。那就是你知道在香港那边大概有什么吗？
香港有很多神学院，那我自己是见到神学院毕业的， 那香港呢还有中神神学院，还有其他的神学院，伯特利神学院。那像我知道的伯特利神学院是关注这个辅导方面，所以你可以在网上，你们年轻人现在上网是很方便的嘛，你去找找看，你去找找看，就是说这一间神学院它的这个特点在哪里，在哪一方面是最出色的，那你就可以去考虑。
哦，
那台湾方面呢，我知道除了台北有神学院之外呢，台南方面呢也有神学院，所以呢你也可以全面的去看的。
哦，这样子啊。
对呀、啊、对呀、啊、神学院是很多，香港现在目前都有十多间二十间神学院了。
那有这么多。
嗯，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多上网去找资料，多看，而不是只关注别人介绍的一间神学院，明白吗？
嗯，明白了。
嗯，为你感恩呢、啊，真的是感谢神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宣教士的确是神使用他们两百多年前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那今天我们承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也是我们今天要自己站起来，自己要把福音传开。所以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愿意去传福音而接受装备，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怎么样为你祷告呢？
嗯，为我祷告的话，就希望我现在能够专心，花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初级课程吧，然后也求神给我开一个道路，让我能够去，就是毕业之后能够找到他希望我上的神
学院。能够找到和神心意的神学院接受装备，这是你的一个祷告，对不对？
对。
好好，那我想我们真的是要为你祷告，也求神亲自带领你，记得一定要祷告。我们做神的工作呢，是要靠着神带领，不是我们用人的方法去选择，一步一步的好好的跟随主，让神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好吗？
嗯，好，谢谢。
嗯，不客气，不客气。
信徒单有信心，并不能取悦神，因为我们对邻舍若没有爱，信心也就不存在了。活出爱心。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就做了那么多，我的心里真的慢慢感动。
喂，杜师母你好。
你好啊，韩姊妹。
你好，你好。哎呦，谢谢谢谢，我打了几个月了，今天连线终于连上了。
谢谢你总是愿意牵我的手，陪着我走过每一分的感动。
我真挺感动，有弟兄一直让我给你们打电话，我不知道打电话这么容易，我以为打电话这么难，香港那边的我就没打。昨天我打，你说打通了，我真挺高兴。
谢谢你总是愿意包容着我。
我都会介绍听您杜师母这个空中辅导节目。
嗯，
我从2009年就开始听的，我一直想打电话，我就是怎么说第一步老是在拖，老是在拖。今天我想，哎呦，我真的要打电话。
我也不敢的寂寞，只要有你陪着我。
我真的是个受益者，我真的是需要把你们节目也介绍出去。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世间有苦难，如何在患难中学习信心功课？
心中有道墙，让主为你打开，引进恩光和慈爱，打开心中的墙。
上一次我们在打开心中的墙这个里面讲到，在罪还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夏娃顾念肉体的需要，离开神的命令，犯罪并得罪了神。但是夏娃在犯罪之后，并不是马上的来祈求神的饶恕，反而自己在寻找解决的办法。在创世纪三章七节记载，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裙子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动词的意思就是束上或者是配上腰带的意思，然而背后的形象却道明了其中的故事，那就是修筑一道围墙，要将一个人的骄傲隐藏起来。裙子这个字在巴比伦的文字当中是一条军用带，表示毫无用处，只能炫耀佩戴者的身份地位而已。那是一条骄傲到处张扬悬人眼目的腰带。当亚当夏娃尝试着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时候，他们正是在尝试着隐藏赤身露体，以及他们悖逆神的骄傲。打开心中的墙这个环节，正是要帮助我们来明白自己的软弱，还有自己不认识自己的地方。我们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的神，试图隐藏的事物没有一样是神不知道的，唯有打开心中修筑的那道围墙，建立在神里面的信心，才能用依靠神的方法来度过每一天。夏娃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当夏娃在得罪神之后，神加增女人怀胎的苦处，养儿育女也必须有当中的辛酸。当夏娃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他对神的信心吗？在创世纪四章一节，他给儿子起个名字叫该隐，意思就是德。夏娃在神的惩罚当中，不仅愿意顺服依靠赐生命万物的神，而且还开口见证是耶和华使他得了这个儿子。他对神的应许抱着得到的这个信心，但后来该隐却让夏娃痛心失望。第二个儿子亚伯是个敬虔的儿子，却被长子该隐杀死。在面对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发生在自己家庭的两个儿子身上的时候，夏娃是何等的痛心。一个是从神得的长子，一个是敬虔爱主愿意将最好的祭物来献给神的亚伯。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个死了或者哪个得罪了神，都是夏娃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你是夏娃，作为妈妈，作为妻子，你会怎样面对，怎样处理呢？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临到自己的头上呢？是自己的罪，还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呢？神真的会赦免我们吗？人在犯罪之后，怎样才能有新的开始呢？夏娃又是如何的面对自己伤痛呢？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这里讲到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妻子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赛特，就是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来代替亚伯。夏娃与丈夫的关系以及对赛特的出生，显示出他对神仍然是有信心的。在如今的生活当中， 夏娃的例子如何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鼓励呢？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应当有清楚的认知，知道我们无法每一次都阻止得了过犯所带来的后果。夏娃在她的家庭里面感受到这些后果所带来的冲击，并且至今我们仍然与这些后果是共存的。然而夏娃并没有被她的过去所捆绑，相反的，她接纳了神的饶恕，相信神所说的，而且期待着应许当中的救赎主。虽然夏娃不能预知未来，但是耶稣基督这位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后裔，的确是由赛特这一脉所出的，因此夏娃成了众生之母，而不是死人之母。打开心中的墙，今天和你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回见。
晴天雨天，我们与你同行；顺境逆境，我们与你同在。空中辅导，永远陪伴你，支持你。
是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永远陪伴你，永远支持你的。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三位主内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那现在呢，我们就花点时间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将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互相的守望待祷，为着这些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恩。很多很多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天父你是全能的主，你知道每一位属主的儿女的心思意念，求天父与他们同在，也亲自安慰他们。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山东的冯姊妹祷告，感谢神过去这么多年来，冯姊妹借着空中辅导和良友电台的节目，在主你的恩典之下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在生活当中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爱跟周围的人去分享，为着这位姊妹再次的向你献上感恩。今天她来电话讲到自己的姐姐跟外甥的需要，心里面担心忧虑跟着急。主啊，你知道，你知道他的心思，你知道他的难处，主啊，就求你用你的话语再次的安慰冯姊妹，因为你也告诉我们，把一切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你必抚养他们，你永不叫一人动摇。但愿冯姊妹有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在处理姐姐跟外甥的这个房子的问题的时候，有你赐给他的智慧跟聪明，而不是操之过急。主啊，就求你给他额外的智慧跟聪明，能够在书信里面把他姐姐的需要能够整个的写下来，表达得清清楚楚。当他把这封书信交给扶贫单位的时候，你也亲自带领那里的领袖跟负责的人，让他们看到这封信以后，真正的能够帮到姐姐的情况。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求主赐给冯姊妹信心跟盼望，为这件事情能够交托仰望给主。更愿主你也怜悯她的姐姐跟她的外甥，在患难当中依靠神，在寻求主的过程当中，让他们能够经历主你是那位在旷野开道路的神，也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的主。但愿天父求主 恩待这个家庭。我们在这里同样的把河南的黄弟兄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为着黄弟兄一家人向你献上感恩。他跟他的妻子都是我们忠实的听众，也因为听我们的节目加上信靠主的缘故，他把他的孩子，小的孩子带在身边全家人一起在外面工作。主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求主你继续的帮助他们夫妻在教养儿女上面有你的智慧跟聪明，来引导孩子从小能够归向于神。那黄弟兄这一次他来电话，他讲到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有一些骄傲，心里面有一些着急，为着他们能够把孩子送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向神献上感恩，求天父你使用那里的老师，不单单是看重孩子的学业成绩，也让他们能够注重孩子的品格教育，让老师跟家长们能够有更好的沟通，帮助每一个孩子在灵命上面，在品格上面都能够好好的成长，特别是他的儿子，求天父你祝福他。最后我们把江西的郭姊妹她的前途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为着郭姊妹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感谢神父母在神的恩典之下能够帮助这一个孩子郭姊妹从小能够信靠主，从小能够经历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的那种感动的心，让姊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有一个心志，就是愿意全时间的服侍。主啊，就求你祝福这一个姊妹，让她的学业能够顺利的毕业之外，当她要打算到国外去读神学的时候，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求神你额外的开出路，让她能够找到合适的神学院，在当中接受栽培跟训练，将来在圣乐方面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主要把这个姊妹再次的仰望在主你的手里面。今天我们知道国内缺乏传道人，求天父借着姊妹的见证，也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不单但自己信耶稣，也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一生服侍主。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向主再次的献上我们的感恩跟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也有一些难处的话，千万不要怕麻烦我们，我们是一点都不麻烦的，鼓励你借助热线电话，借助短信跟电邮，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